亲爱的执事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的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来到光启社。其实光启社呢，对许多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熟悉的地方啊。在台湾还没有电视以前，就有了光启社啊。光启社为台湾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访问大家熟悉的丁松云神父。丁神父好。
哎，你好，你好，很高兴能够跟你聊天啊，而且跟真理电台的朋友聊天呢、啊。
其实麦克风啊，对丁神父来讲一点都不陌生啊。不过呢，我们今天呢要从一个思铎的角度来看。首先，我非常好奇哦，这么一个活泼，然后凭良心讲这么帅的人，为什么会成为神父呢？
嗯，我现在66岁，你还说我活泼啊、帅啊，这个帅老头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个人长得怎么样跟做神父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感受，是天主会跟一个人，不管他长得怎么样，他外表没有什么关系啊，他会召教他，会请他做他的工作啊。高中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想做神父，我觉得做神父好像是，因为我父亲。很年轻的时候，我父亲过世啊，那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家蛮困难啊，所以我一直希望我能够长大的时候，我能够也能够有一个好的家庭啊，好像会弥补我们以前的那种苦难的那个日子啊，可以给我的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家庭生活啊，所以我并不是很想做神父。不过很奇怪，这种想法，这个做神父的那个想法，这个念头一直没办法走掉，没办法把它排斥掉。你知道，我一直拒绝看那些关于圣召方面的书啊，我觉得啊，这个我都不愿意去想啊。那么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小册子啊，那个小册子是说，主，请你不要找我。那么那本我就看了啊，因为我这个刚好是跟我的心情跟我的想法是一样，我很怕那个天主会找我，不过我希望他不会。结果那个小册子也是有一点点骗人的啊，也是推信圣召的，不过我觉得写得很好，而且我觉得完全是反映我的心情啊。那么然后我一直觉得啊，在美国啊，虽然我们家不是很富有，我觉得我看到其他的国家，像非洲啊，还比我们更，好像更困难啊。那么很多在别的地方的小孩子啊，或是家庭，好像没有什么，就是东西都不够，没有美国那么幸福啊。所以我一直在想啊，如果我能够到非洲，或是到一个比较穷苦的地方去服务啊，那么我会很开心，我觉得我活得很对啊，很有意义。然后我发现到了那些偏僻的地方啊，好像神父也蛮多，修女也蛮多，我们教会也有这个希望啊。那么那个时候我在想，哎，说不定如果我做神父，我也可以完成我这一方面的理想。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想可能做一个玛丽诺会神父，因为我知道玛丽诺会他们到国外去传教。不过后来我的朋友给我介绍耶稣会，大概1/6的耶稣会士都会到国外去传教。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决定啊，不过好像 天主也是会，如果一个人是真的愿意寻找天主的旨意，我觉得天主也会给他这种帮助，会让他发觉他该做什么。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神父到我们学校来，他们的角色也很重要。他们也常常说啊，跟我们讲，如果你选择做天主要你做的事情，走他要你走的路，那你保证会很幸福。如果他对你有一个计划，你选择另外一个方向，那么你可能不会那么幸福啊！我天主还是很仁慈啊，他大概不会罚你，不过你会觉得有一点不对劲啊。其实我认识一些朋友，当时离开修会啊，有的是决定的是对的啊，那他们过得很幸福；有的可能是太仓促一点，或是那个离开修会的原因可能不是很正确啊，他们还是有一点后悔。所以我觉得天主给每一个人安排的一个角色，可能是神父，可能是家庭主妇，可能是工程师啊，不一定啊。不过如果你能够弄清楚他要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啊，而且去做啊，那保证会很顺利，很幸福。
那刚才您提到就是说是朋友介绍您到耶稣会啊。我更好奇的是，在你进入耶稣会之后啊，或者在前后啊，你怎么去分辨？那进去之后有没有什么不同？
对，这种分辨啊，是很奥妙的事情啊。给我介绍的是我的同学，我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的亲戚是耶稣会的神父，所以他自己认为他有圣召，那他。所以他觉得他一定要去做耶稣会的神父，所以他给我介绍。那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也告诉我，奇怪，我的朋友好像天主好像有一个
他的
计谋，对对对，我的朋友好像都对做神父有兴趣啊，对。那另外一个好朋友他也是告诉我，他告诉我他要做神父，我就很惊讶，也很嫉妒啊，他怎么可以做那么大的决定啊？我自己还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又不能结婚，又不能有自己的财产，而且一辈子都要为别人服务啊。他告诉我，他说，你做这个决定是很困难，我决定了以后，说不定你会觉得很平安。其实这个就是分辨。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跟天主谈了很久。那我跟他说啊，你一直不会让我把这个念头，做神父的这个念头排斥掉啊，那么我就暂时答应你啊，要做神父，不过就是暂时的，我就要试试看。结果我吓了一跳，能够讲这句话啊。不过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觉得平安，觉得很深的一种平安，好像有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啊，已经丢在旁边啊。这个也是分辨啊。你尽量让你的心情很平静啊，不要偏哪一方面，然后你分析一下你的理由，想一想你的理由，然后你就选择你觉得比较可能比较该走的那条路。那如果你心情变得平安，那很可能这个是正确的决定啊，你分辨得很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内心的一个经验。虽然有外在的因素，有朋友，也有很多朋友说你绝对不要去当神父。我们家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们是完全不信天主。那么他听到这个，我记得那个太太哭了，他说你怎么可能去做神父啊？他说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那么好啊，他觉得很
可以去做
啊，对对，他觉得很痛心，因为他也很爱我们。妈妈的反应是我觉得很最棒的啊，他也当然也希望他能够有一天抱孙子啊孙女啊，尤其是因为他是寡妇啊。不过那么他也是希望我们会 会过一个很好的很正常的生活啊。不过他也是有宗教信仰，而且他也觉得他一直有一个想法，他觉得如果他的孩子很幸福很开心活得很愉快，那么他做母亲做得很成功。那么他已经不容易，因为我父亲过世啊，是老三还没有出生了，他四个月以后才出生了，所以他一个人把我们三个男孩子啊养大。那我妈妈也不是那种非常外向的很有自信的，她是比较内向，比较不是那么有信心啊。不过她很有勇气啊，所以她听到我要当神父，我鼓起勇气告诉她这个事情啊。她说没有关系，我们还是继续申请大学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快要高中毕业，万一你改变主意啊，那么我还帮你填这些申请书啊，申请奖学金啊等等啊。不过他一直没有说不。我离开我去修道那一天，他说他希望我会很顺利，不过如果我真的做不下去啊，走不下去，我随时都可以回家。他说我的那个银行里面的存款啊，他还不会花掉，他还会保持所以我觉得很自由，我觉得这个决定没有什么压力。当然我自己也有一点压力，我怕，我也有一些恐惧感啊。不过到了修道院啊，这个恐惧感很快就没有了。
为什么？
那个时候
有的人呢，他到修道院以后他反而会有恐惧感因为会觉得说团体的生活毕竟和自己的家庭生活会有一些差别。你应该是很活泼的一个人呢，因此为什么会没有恐惧感？
这个也是很，我觉得也是天主的一个，可能是很大的一个恩惠。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暑假毕业了以后，高中毕业以后，我跟一个同学到加州各地方去玩，我们也经过我们的修道院，不过没有去看，不敢去看啊，那个时候还是有恐惧感不过入会那一天啊，我看到很多修士啊，那他们都是穿，那个时候修士们都穿那种黑色的那个长袍啊，不过他们都看起来很快乐，而且很正常。可能我的想法是他们可能都是有问题的啊，或是不能做别的事情啊，或是爱情没成功啊，或是什么。不过都不是这样子，他们都是好像都很正常很活泼，所以跟他们处得很好。那个时候可能我觉得在家里我比较孤单。到了修道院，虽然我们不常常，所以我们要保持安静，不过我觉得不孤单，觉得很好像有一个大家庭，而且那种内心的满足啊。因为我们常常祈祷，常常他们教我们怎么样祈祷，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太晓得如何祈祷，或是做一个比较深的祈祷，我们没有这种经验。所以那个导师啊，他教我们很多祈祷的方式，默观啊，那有的给我很深的平安，很深的感受啊。所以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很想家啊，我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想念啊母亲跟弟弟啊，我一个礼拜没有信啊，我就差不多疯掉了啊，我以为他们，我弟弟会不会把那个瓦斯啊忘记关掉，后来把整个家烧掉了因为我弟弟的那个老二啊丁松青啊，他那个时候有一点有时候会忘记，会就常常出问题啊，会跌倒啊，我是从屋顶上掉下来啊，我是会这，所以我很担心啊。不过其实我走了以后，我们家还是跟以前一样，还是很平安，天主一直在照顾。
您说到天主一直在照顾啊，那我知道很多神父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都提到这一点，就是说事实上你自己去照顾你的家庭，不如把你的家庭交给天主去照顾啊。我是不是想请您跟我们再深入一点分析，就是在你在家的时候跟你不在家的时候，你家里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你觉得它更好？
生活有好有坏啊，那你做一件事情啊，你选择一件事情，一定会把一些其他的牺牲掉啊。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是我妈妈就是越来越接受这个事情，她看到我开心，她很自己很高兴。那么我弟弟决定要当神父，他也有一点心理准备。我当神父，他没有心理准备，他觉得我太顽皮。不过我大弟弟林松青，他有心理准备，所以他也没有反对。他也觉得他跟我同一个团体，同一个修会，也是可以彼此照顾。不过他自己在家里还要养老三啊。那么老三不认识我父亲，没有见过父亲啊，所以他也是有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些问题。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妈妈很担心啊。当时我跟我弟弟已经来过台湾，他没有跟我说很清楚，不过我感觉到我弟弟是有困难，所以那个时候我回去啊。回去的时候两个月在家啊，跟我弟弟重新做朋友啊，那个问题慢慢的就没有了。我觉得天主叫我回去，天主告诉我，我妈妈并没有告诉，对对，我妈妈并没有叫我回去啊，是天主告诉我啊，我应该回去啊。两个月，我来台湾的时候，我妈妈有一点心理准备，我弟弟来台湾，他没有心理准备。所以我弟弟丁松青他给我妈妈打电话，他说妈妈有好消息啊，那个耶稣会会要派我到台湾来，然后没有什么声音。那么我妈妈的朋友接了电话，他说你妈妈是在讲话不方便啊，他哭了啊，因为两个儿子当神父，两个儿子到国外啊，为他是一个真是一个很深的牺牲，不过他也从来没有说不要啊。那么到八九十岁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常常每一年一次就会回去看他。我觉得有时候看他身体越来越虚弱啊，我有几次我跟他说，妈妈真的很对不起你啊，我真的回家的时候真的太少啊。那你我知道你在家里有时候很寂寞，尤其是老三已经长大了，结婚了。他说你绝对不要后悔任何事情。我妈妈就很严厉地跟我讲，她说你绝对不要后悔，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是很好的。所以她也感觉到，虽然牺牲一些困难，不过到最后那个天主的那种报答，那种内心的那个报酬，真的是没办法描写，他觉得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平安。可能是大弟弟去修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妈妈到教堂去做义工，那么然后他就神父介绍他到学校，后来他到我们的小学，天主教的学校做秘书，做了好多年，好几代的学生他都是在帮助他们父母忘记来接他们啊，或是他们跌倒了啊，鼻子流血啊，他们全部都会找我妈妈啊，所以我妈妈好像就突然有一大堆小孩子，虽然他两个儿子都不见了，都不在身边啊，他有好像有赢得了啊，一大堆好几代的啊。那个时候我每一次回家，我们到超级市场去买菜的时候，没有一次啊，就没有碰到一个两三个以前是当过他的学生，或是他的学生的家长啊，他们都会跑过来跟他聊天啊，所以这个也是天主报答他的一个方式。
丁神父怎么会成为一个英语教学的名师呢？你一定和我一样的好奇，我们下次再谈。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
you.